在开始，我们这里大概代表几乎都到了，各教会查经班好像都很齐全。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恩主，谢谢你，我们愿意把这个钟头恭敬仰望在你面前，帮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为的是深刻来体会圣经你所留下来在这个世代成为我们永生以及生活上遵照的一个准则的书籍圣经。我们感谢你，愿我们借着查考认识体会，借着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能够更认识它，也在我们生活中借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实践。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愿你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认识你。这样子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专题是解经学的认识，大概分成四堂。那这四堂课盼望能够把一个比较整全的解经学的概念以及实际去做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那这一直也是我心中一个很大的负担，特别我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信主以后，一直到来北美读神学牧会，其中有很多个人的反思，个人的一些学习。那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那个学习的过程是无止境，一直还要继续下去。可是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学习，那可能过了几年以后，对我今天这种解经的方式会有一些更新和突破，但是总盼望在现在这个时候抓住整个神学界的思潮，他们在解经学上面的认识最尖锐最新鲜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来提醒。好比说我们常常一直提是这个归纳法的查经，那我们都学过归纳法的查经 6W， 怎么样用着 How When Where What 等等来帮助我们认识圣经的经文。那这是其中的一种，那还有很多默想式的查经，这个朗诵式的查经，很多的查经的方式。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种也是有些不一样，但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读经以及学习圣经的旅程中间，一定会有一些不断的新的吸收跟学习，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the end， 只是一个 process。 那你们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刺激，一个对我们的帮助，来增加我在解经里面的一些新鲜和扩大我的那个范围。那其中有几个感想，这个专题同时要帮助几方面。一个是如果我们已经在教会里面担任主日学老师，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你开始来解释圣经，用圣经拿出来做题目，然后来带进教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从别人的一些书籍来吸收，当然那是很好，但是我们进一步能够是不是可以自己从经文里面来找到圣经的信息。我们称为 evangelical， 这个福音派的教会或者福音派的基督徒。福音派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以圣经为重，从15世纪16世纪马丁路德以来 sola scriptura， 这个唯独圣经我们高喊了已经500年，但是一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的讲台，很多我们在主日学里面的教导，我们平常讲话是不是出自圣经，这里讲一句那里讲一句。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得非常漂亮，讲得非常感动人。那当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我可以说得非常的堂皇，弟兄姐妹也得很大的帮助，但是很多时候 out of context， 把那个话讲错了，那我们需要注意。那这些我们在这个里面都会谈到。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带领一个查经聚会，那有一个跟我们不太相同背景的弟兄就参加我们的查经班。我们来看那一段经文，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这里第一节一直往下面念，那么到了后来我们读到第三节，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上帝面前是可悦纳的。 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上帝，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等等。那这里谈到一个看顾寡妇的问题，提到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那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他心里有感觉而发，说哦，主啊，感谢你，我们都是上帝的寡妇，基督啊，你是我们做你的寡妇，主啊，这在那样的祷告中间，就很容易的把这个经文带进我的这种感觉或者这种情感里面，用一种很感性的话语做祷告，用一种感性的话语来分享，弟兄姐妹得了好安慰，很甜。是啊，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寡妇，做你的寡妇。那如果你仔细读，这里不是在提这些，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带成我们对经文的偏解。那这是一种常常有的事情。那在整个这个 workshop 里面，我们会提到很多这样的经文，我们常犯的，那错误在哪里，应该怎么样来做。那么解经学有几个字，我们先第一个要把一些文字上面先弄清楚，有几个字英文跟中文现在常常弄混，这个常常看见，这个也常常看见，这个常常看见，有人说是解经，有人说是释义翻译，有人说是分析圣经，有人说是解释圣经。那为了要把名词觉得哪一个是比较更合乎圣经的，干脆就全部再加一个 biblical。 Biblical exegesis, analytics, biblical expositio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那事实上如果要仔细来分，从圣经我们真的把原文抓起来，只有两个字。那我们来看一些经文，我尽量的把这些经文都找出来。在希腊原文里面的 exegesis 名词有一个，动词有五个字，所以总共出现五次。那么这五次的意思都是做什么呢？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这里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中文翻成表明。我可以念啊，我们就是如果你愿意记经文就先记起来，那我就念给我们听。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个做这个方法很简单，顺便提一下，如果你在你自己家里有两本工具书，有一本是 Young's Concordance， 有一本是这个经文汇编，还有一本是有好几本，那么可以找一本，我个人习惯是用 Young's。哦，还有一本是 Strong's， 现在是目前最通行的两本这个经文汇编。那这两本经文汇编有一个不同， Strong's 是把全部的有关所谓的表示出来、解释出来、表明出来，全部都排成一个，全部都列出来，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那 Young's 有一个不一样， Young's 它是用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就是说在这个字希伯来文有三种用法，他把三种用法三个不同的字写出同一个意思的，把它分别列出来。那然后接下来是新约里面希腊文同一个字有不同的意思，或者是不同的字表达同一个意思，他们把它分别出来。那如果我们用样子去找，你在 exegesis 那个字可以找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两个人就把路上，就是指在这个耶稣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谢谢，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在行走的时候跟他们谈话，然后两个人就把耶稣跟他们讲的话都述说了一遍，中文也是翻成述说 express。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八节，哥尼流向其他的人述说这里也是用述说或者翻成解释他所看到的异象，在彼得跟哥尼流在那里看见天上的异象，然后哥尼流把那个述说那个异象述说出来讲一遍。《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二节，同样的也是中文都翻成述说，保罗和巴拿巴就讲解或者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四节，彼得也述说当初上帝怎样眷顾外邦人，把他 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他们蒙受圣灵的恩膏的经历，讲给他们，讲给在耶路撒冷教会不能谅解他的众弟兄姐妹们听。使徒行传21:19，保罗在耶路撒冷一一述说，这里也是用述说神借着他向外邦人宣教所成就的事。所以很简单的 exegesis 是解释或者是述说，中文把它翻成述说。那对保罗或者对在以马忤师那两个门徒来说，他们在述说一件事情是他们所明白的，他们所清楚知道的，他们是当事人，他们是在2000年前那个时代他们所亲身经历的，所以他们讲话的意思我们今天是要去揣摩他们，所以他们是已经把 真正的意思解释出来。那我们今天是2000年后要来把这些他们所述说的透过2000年的眼镜怎么样来达到他们当时所述说的真理是什么。那 这个中间有一个步骤，那 hermeneutics 大概有20几次出现在圣经里面，那最多用的马太福音1:23，就是以马内利翻出来，那个翻出来就是这个 hermeneutics，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可福音5:14，大力大谷米啊，这里耶稣在那里说话，请这个闺女起来，翻出来做闺女，我吩咐你起来。所以这个翻出来也是用这个 hermeneutics 这个原文的字。路加福音24:27，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将有关自己的身份和工作都给他们，就是在两个行路，在这个以马忤师的讲解明白，所以耶稣在那里给他们讲解，给他们。所以这里是述说，这是讲解或者翻译翻出来，表面上看起来是相同的，所以事实上 exegesis 跟 hermeneutics 是有相关联的，是相关联的，都是与解释有关，与述说有关，与翻译有关，与把这个事情讲得更清楚透彻明白有关。那今天在整个神学界里面怎么样来把这两个 分开呢？我读一篇文章，是我在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去年刚好是他的 sabbatical， 他是一个解经学的教授。那他后来出了一本书，里面有一个那本书的精要，他说他用一年的时间在图书馆里面把这几十年来所有的有关解经学的一个发展全部综合起来。他说有一个混乱，就是很多时候有的用 exegesis， 有时候用 hermeneutics， 有时候用 exposition， 有时候用 interpretation。 他说是这是一种同义字的平行用法，都是表达同一件事情，但是用不同的字把它表达出来而已。那在圣经里面 hermeneutics 有的是翻译 interpretation， 有的是翻译做 exposition。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把这个 exegesis 跟 hermeneutics 分开来表达的是三一神学院一位神学教授，也是旧约的教授，叫 Walter Kaiser。 那么我采用他的定义方式，把这四个都是相同的相关性的，都有同样味道意思的字，但是如果要仔细区分，只有这两个需要把它分出来。一个是 exegesis， 是把经文的东西去经文去分析去解释，然后去把里面重要的真正的真理找出来，那这个是 exegesis。 那 hermeneutics 是用，就是因为这一些解释，然后把这些解释句子的片段不同的片段联合起来成为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要表达一个更全面性的真理，叫做这个解经学。那你目前你这样听你不容易明白，等一下我要解释这个context， 解释这个 historical background， 解释这个怎么样来划分这个句子，我们就明白这两个的区别。所以到目前
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第一个你就是一种分叫 analysis， 第二个是 synthetics 变成一个合成英文。
OK， 谢谢，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对一段经文的分析，那这个是对经文分析不同的段落把它组合起来成为一个主题，叫解经学，是一些原则跟方法，用原则跟方法把它组合起来，更认识圣经的原意，以及对我们今天 可以应用的一个方式是解经学。好，那我们现在统称对圣经的研究，对圣经的认识，我们称它是解经学，盼望能够借着一些方法原则，让我们对经文能够有更精确的，对原来作者他们的意思有更清楚的一个了解，我们统称为解经学。那解经学有几点需要注意的，第一个是需要根据经文， has to be shaped by the text。 也许我们可以讲很多很漂亮的话，刚才我说的把我想要说的话讲完了，但是你问说你根据经文在哪里，找不到经文。有时候有很多的方法，就是我突然想到一段经文，那段经文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就不断的讲，继续的讲，以为那个经文就是我想讲的话。所以你会觉得有时候在查经班，在讲道也好，特别今天的传道人还是很多。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学二年级信主，那我大三就开始学习服事，大四一整年在台湾的一些乡下教会讲道。那时候讲道没有神学训练，那我一天要讲，那个时候每一个周末要讲几次，你们知道吗？礼拜五的晚上有一个教会的青少年的团契要讲道，然后礼拜六我需要到一个乡下教会，是他们的主日崇拜。台湾有一个地方叫日月潭，日月潭有一个小教会在那里，晚上他们是晚上6点钟、7点钟的崇拜，因为礼拜天他们要做工，要上班，要做生意，所以他们有礼拜六晚上的崇拜要讲一次，礼拜天的早上他们有5点钟的清晨崇拜。那我是住在那个教堂的后面，有一个小这一个小木小小板，就是一个小木床。那有时候早上爬不起来，那个教会的有一个长老娘，她要拿那个脸盆装水，就放到那个寝室的外面。那我还在睡觉，有时候有一个姊妹已经开始在弹诗情，要崇拜了，我才说哦要敬拜了，所以。那是初初的学习服事的生活。然后礼拜天早上讲完道，10点钟要到另外一个日月潭附近，还有一个小地方叫鱼池，有一个教会，也是只有几个人的教会。然后下午坐车回来，经过埔里，到埔里有时候还要去讲一次道，所以平均一个礼拜中午讲4次到5次道。那怎么预备？根本不可能。我今天成为一个传道人，我知道一个礼拜讲一篇道都已经是不得了。那时候没有神学的训练，都不晓得圣经拿起来，有时候就是这里看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错，大家听因为很好笑，是讲故事，啊，最后用一句圣经结束，哇，好多人信主，好多人很感动，好多人觉得很多帮助。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要我再回去那种讲话，我不敢。根据经文，没有经文讲一些话，那个话语的帮助的造就。但是我们忠于圣经的话，我们说是福音派的学生，福音派的信徒，我们需要让神的话来改变，来做我们这个生活的中心。第一个是要根据经文，第二个是把经文是要根据经文把经文读出来， read out the meaning， 不是 read into the meaning。那 read out 跟 read into 不同，如果我已经有我的哲学观念，我的背景，我的神学，我的生活，我的行为方式，以及我长大的过程，这些都会影响我。所以当我想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很主观的说，这个事情应该就是这样，所以照着我主观的经验来把经文里面的东西就读进去了。很简单的，可能你们都可以像刚才我们提的那个例子，就是那位弟兄在说，主啊，我们就是你的寡妇，啊，那个是把我的意思读进去。Exegesis 其中有一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lead， 让经文来带着我们走，让经文来带领我的思路，让经文来告诉我们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而不是尝试着让我自己把我自己所受的一套整个背景放到这个里面去。这个需不需要？这个需要，但这一部分是要等我把经文全部发表出来以后才把我的感情放进去。先要从客观的把经文里面的东西发表出来，然后再加上我所有的这些学习来用在我的实际的生活里面。 OK， 那在读出来里面有几点需要注意的。第一个是避免，避免是为了投其他人之所好，为了某一些人他们想听一些东西，或者这些人他们的需要正是什么，而为了帮助他们，然后讲那些帮助他们的话。Again 是需要根据经文，那比如这个人需要安慰，那我们突然想到一句话，哎，跟可是经文不是安慰的话，可是我们就去安慰一个人，为了投合那一个人，然后我们就讲一些让他得帮助的话，那这是需要在我们的心态上开始调整。那另外一种情况也可能是需要避免，别人喜欢的，二方面是我自己喜欢的。那其实我不是批评今天早上的讲道，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态度，就是今天早上我自己得帮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那段经文，一些引申出来的东西不是在圣经里面所提的，就是如果我要用一个比较严谨的态度来看这个圣经里面所经文里面所谈的东西，如果我们再仔细去看那段经文的上下文，或者今天早上所提到的那段经文的本身，那些原则没办法从里面找出来，但是非常精彩，我们得感动，得帮助，流眼泪，很多人信耶稣。但我请原谅我，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主日学，我们在教会里面开始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需要再竞争一步，在真正的是在圣经上这个字句的研究，这个上下文的功夫，整个争议里面的发表把它找出来，这些我们需要下功夫。那盼望能够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在这方面受操练，那渐渐的可以消除一些解经的错误。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以西结书37章，那这是15节开始，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只是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在那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收到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到他们归回本地。接下来，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的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两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沾污自己等等。我要做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所以这里一个很中心的主要点是，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They will be my people, let my people go。 从整个旧约出埃及记，从创世纪一直开始，这个主题不断的出现。那到这里下一两堂我还会提到，在整个全本圣经中怎么样来找出它的主题。那这是摩门教徒第一段经文要拿来告诉我们的。那这是一种片段性的、错误性的，或者是 out of context 方式的解经，把这个拿出来说，这两根杖，有一根杖，两根杖，一根是代表北国，一边是代表南国。南边支派的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是表示一根杖，这是圣经表示圣经是那一根杖。那他们解释说，如果北国的十个支派，以色列支派其他十个支派，这是另外一根杖，那根杖指的是约瑟的后裔。那约瑟的后裔就从约瑟经过太平洋到亚洲，后来来到美国，那美国就是那约瑟后裔的种族。所以他们讲这根杖指的就是另外一本书，是指摩门经，是把这个上帝在这十个支派的子民的心意表达出来。所以这两根杖把它合在一起，合一了。如果不合一， 那就是圣经的表达没有完全，所以他们的解释是圣经还要加上摩门经，那摩门经更完全，圣经的上帝的心意启示才达到完全的地步。但我们知道这里的经文不是在提这些，这一段的经文在提到 There will be my people, I will be their God。 透过耶稣基督这恩典，从 Seed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流传到今天，我们都蒙受那恩，那我们要成为这个已经在基督里面完成了，那两根杖已经合一了，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完成了。那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如果你参加去年或者有一些这个认识异端的，你会发现异端的经文都是根据经文，但是在经文的解释里面的技巧或者偏差，或者是里面有一些毛病。好，这是一些基本态度。那我盼望刚才所提的这些话只是一些导言，开始帮助我们认识一个解经者的态度需要严谨。那我们不是要对一个人讲道，或者对我们在查经班在带主日学的时候某一个老师在谈话用着批判的态度，不是，乃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我的生活、我的行为、我的一切的准则。如果我宣告是一个福音派的信徒，是忠于圣经、唯独圣经，那我需要从圣经做出发点，让圣经的话语、圣经的真理来调整我的生活跟我的思想。所以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有经文的根据，在读经的时候不是把我们的思想读进去，而是把圣经的东西读出来。那同时不是为了头号别人或者头号自己来做一些自己想说的话，即使那些话非常好得帮助，但是我们开始要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圣经的解经和思考。那我现在开始介绍，这是第一部分。在解经学里面可以有很多的方式，你可以用刚才我提过可以用祷告的方式读经，可以用演绎式的，用归纳法的，用不同的方式来解经。那这是其中的另外一个，在1981年 Dr. Walter Kaiser 他写了一本书叫 Toward Evangelical Theology。 那这堂课最好，如果我们有那本书，我很盼望我们读一章我们讲一个，读一章我们讲一个，但因为这本书我们没有念过，那我就是把里面的精华用比较简单的盼我们能了解的方式来表达。这本书一直到今天是所有的很多的这个神学院、很多的这些主日学老师在用、在方法。那看的不一定能懂，但是要开始自己去实践、去学，那就能够把那个东西一年、两年、三年。我从三年前开始学习用这个方式，那这三年对我的帮助很大。那我相信可能再过五年又会有一些新的收获。就像我讲的，我们在解经的历程上一定有它的旅途，那是一站一站的。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是不是归纳法查经对我们有帮助呢？有，至少让我很清楚地看见，找到里面的更细腻的思路，找到里面的真理出来。但现在要介绍的这个方式也可以同样的发生同样的果效，但是更大的功能是它会把一些神学的系统、神学的一些主题因为这样的分析把它抓出来。那这个方式
从是能把那个作者能抄写一下。
好，那本书叫Walter W-A-L-T-E-R， 好像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翻译中文，有中文的翻译版。那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解经的原则，我在三年前在 Trinity 念博士班的研究，那么跟他学习，那从那个之后我自己就照着这样去做，这三年来帮助我很多，所以我把我个人的一些经验跟我一些思考，那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所表达的一个方法叫做句法神学解经法 Synthetical Theological Approach。 所以很显然的，解经的方式它重视两个 方式，一个是句法，一个是神学。句法是从圣经的本身来，神学是把圣经，因为圣经3721总共加起来66卷，旧约跟新约两个把它总和挂起来，你要他要看见到底整本圣经在讲什么，然后每本书在讲什么，这每本书的主题跟整个又有没有关联，这一卷书里面可以把它分段分成多少段，这几个段落是不是跟这一卷书有同样一个主题，每一个分段的细一个小段落，每个小段落有一个主题，每个小主题是什么，这小主题是不是跟整个这一段又有同样的观点。所以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马丁路德从改教宗教改革开始就已经开始产生一个观念，圣经里面当讲话的人或者写书的人在表达他的思想信息的时候，只有一个中心观念，那这是一个主要的关键。这一句话不可能有两个意思，这句话只有一个意思，而这个意思需要跟他的上下文来配对的时候也是表达那个意思，绝对不可能我告诉你一句话说指这个又指那个，是用这样的一个推论来推论圣经的真理，圣经要表达的真理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parable 比喻一定里面是在表达一个真理。那 narrative 故事形态，当创世纪里面从创造一直讲到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到约瑟到埃及，这整个故事在表达一个真理到底是什么。那从改教运动以后一直到今天，这是一个最大的发现或者最大的一个成果，帮助我们来看见整本圣经整部书或者是每一卷或者每一卷里面的细节都在表达所要表达的圣经经文里面只有一个意思，而那个意思又可以全部贯穿起来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个主题，而那个主题的之下都有互相关联的关系。所以这个方式就是一个句法，一个是神学。好，第一我们来谈句法。谈句法的第一个就是它的文脉，首先是圣经的整本书。当我们在解释一小段圣经的时候，这小段圣经是跟整本书是有关联的，那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思想。那到目前有很多人做过整本经典的研究，有人是从好像林道亮院长林牧师，那他对整个华人教会其中的贡献之一是把国度的真理带到这个今天的华人教会。那有人是从国度的真理 Kingdom of God 神国，用 Kingdom 来看整本圣经，可以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串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那到底国度的真理在整本圣经里面谈什么？还有一个，如果你们喜欢念书，有一个John Bright
B-I-G-S-T
B-I-G 他写一本书就是 Kingdom of God， 非常清楚，从创世纪他把整个旧约用神的国度整个串起来，那这是一个有一个 center theme 中心的信息。那也有人用 promise来做这个中心的主题，也有人用 lordship， 那这是目前看见最多的三种方式，把整本圣经用这个主题把它贯穿起来。我举个例子，林牧师出了一本书叫做《国度的真理》，那么在这边的书店有卖，我觉得非常好，是这个年长的仆人一生在主里面的经历，把一些精华透过这些年的服侍侍奉，那结晶，这是一种结晶的书籍，《国度的真理》外面有卖。那 Walter Kaiser， 我在他的其他的另外一本书《Toward Old Testament Theology》，把旧约的神学，他用这个 premise 把它灌起来。那好比说，他怎么灌呢？《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应许的序曲，三章十五节那里提到 seed。有没有这个后裔，女人要生个后裔，那这个后裔这个 seed 从那里开始，然后这个 seed 后来开始要慢慢的 spread， 虽然在巴别有很多的国族很多人在那里分布，但是一个祝福的 blessing， 那个祝福的那个信息已经开始要遍布到这个整个scatter all the land， 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然后到了创世纪十二章到列祖的时代是一个应许的准备。同时我们看见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那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我要让你有一块地，你要在这里生根，你们的后代要如天上的星海上的沙等等。 那那是一个祝福，我们看见这是一个 promise， 应许的预备期。到了摩西时代是应许的子民，然后上帝就召摩西，摩西要召他的子民出去，说让我的子民去吧，让他们去得那地。所以他们是应许的子民。到了大卫之前，君王时期，君王之前的时期是应许的地方。生命经验里提到很多的，他们要承受这块土地，他们要在这个地上安息，他们要在这个地上享受建造。那这是个应许的地方。大卫时期，君王时期是应许的君王，一个应许的君王终于来到。他们本来神给他们的是先知，他们不要撒母耳，他们不要，我们要一个统治我们的，神就给他们合神心意的王。那君王的降临，同时大卫也是预表 typology， 预表耶稣基督成为大卫的根，耶稣的根成为大卫的一个主权的国家，一个来临。到了智慧书，智慧的时代是应许的生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可以看见他用一个应许可以贯穿整部圣经，对上帝的敬畏，这是一种敬畏的生活，应许的生活。到了九世纪是应许的日子，有厄巴底亚书有这个约珥书提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怎么样大而可畏等等。到了八世纪，应许的仆人有阿摩斯、何西阿、约拿、弥迦、以赛亚，提到很多对上帝自由，譬如说何西阿那里特别是提到上帝对上帝那自由的完全的没有拘束的用我自由意志的对上帝的爱，自己的爱。约拿是到外邦去传福音，很多上帝的仆人是应许的仆人。到了七世纪是应许的更新 renew， 譬如拿鸿、西班牙、哈巴谷、耶利米等等，这些人提到，譬如哈巴谷提到一人必因信得生，这是更新的应许，应许的更新。到了贝鲁时期是应许的国度，国度终于像以西结他说提到我们都是神的羊，那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来牧养我们。那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这种应许的国度。最后是归回时期是应许的得胜，所以弥西米弥西米回去重建城墙，那倒塌的城墙再一次被建立，这些在被掳以后的那个时期归回的时期的历史是应许的得胜。然后从旧约连到新约的主要经文在使徒行传26章第6节跟第7节，我们来看那一节。这是保罗在亚帕基王面前为自己分述里面一段话，他说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上帝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指望得着的。好，保罗在这里把旧约跟新约连接起来，那从前应许给列祖的，我们今天为的正是这应许。所以整个应许的主题把旧约跟新约连贯起来。好，所以在文脉在上下文 context， 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经典的上下文，就是整卷整个圣经，整本圣经到底它整个一贯性的主题在哪里。那如果我在解经的时候稍微偏出这个，我要开始思考，就是我需要把我的整个架构在这个架构里面来思考。所以在经典的上下文里面一个常犯的毛病就是以经解经。所谓以经解经，串注圣经有没有好处？有帮助。我们常常用串注圣经，这里有个意志，上帝的公义。好，创世纪这里有上帝的公义，弥迦书这里有上帝的公义，所以我可以找到好多上帝的公义来解释。但是这个方法对吗？以经解经只能够在我把整个 picture整个图案看清楚了以后，我回过头来做总结的时候有帮助，但是在对一小段的经文里面会出差错。第二件事，同时已经解经不能用后面的来解释前面的。比如说我如果 在解释出埃及记的时候，然后我用这个列王记里面来解释出埃及记，一定出差错。因为我在出埃及的时候，我不晓得他们的历史，我不晓得他们的观念，我不晓得他们的神学，我不晓得神对他们的说话的背景跟历史。在解经神学里面有一个叫渐进式的启示，所谓渐进式的启示是我可以用后面的来解释前面的，但我不能用前面的来解释后面的。那这个到神学句法和神学的部分我们会谈，先跳过那里。所以很多时候在查经班，我们常常会发现弟兄姐妹因为有串出圣经看，那正在谈论一点，哎对，请我们分开某某经文，这里也说到这个就是指这个意思。如果有那种情况，你再仔细去看那段经文到底是不是真的跟前段那段经文所提的意思是一样，大多数的时候是不对的。那也我不是不赞成已经解经，已经解经有它的时刻，但是当我们在做这种句法分析的时候，已经解经是一个致命伤。那段经文需要跟它的上下文先来商讨，那这是一个决定性的经文的真理，然后再回过头来看整个主题跟它有什么样的关联。那好，这是经典的上下文。经典的上下文是从整本书里面 整卷圣经里面它找到一个重要的主题，从那个主题学习来把它分段。那可能我们还有这些对我们会有帮助。如果你是一个很严谨的圣经的学生，愿意在圣经里面真的是找到一些很扎实的东西，我盼望我们可以找一本有关圣经神学的书，就是看看这一些学者们，这些圣经研究的专家们，他们怎么样来把整本圣经用一个主题把它贯穿起来。那如果你不晓得，我就还是介绍 Walter Kaiser 的那一本 Toward Old Testament Theology， 或者 John Bright The Kingdom of God。 之所以要找出经典的主题，是盼望在找到一个信息的经文的连贯性。圣经有它的连贯性，它有中心的神学主题、神学思想。好，让我再总结一下，在句法神学的整个架构里面，我们刚才谈到一点，是有关经典整本圣经的东西。第一个要注重圣经的连贯性、一致性的主题；第二个要防止已经解经；第三个就是我们到后来神学背景那里会提到的，盼望能够从这样的解释中间，到下一堂我们提到解释这个中间要找到一个非中文不要怎么翻，就是 analogy of faith，信仰类比 analysis of faith。 譬如神的国，譬如应许，如果在后面经文的后面，圣经的后面的经卷有这样的信息出现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类推到前面，让前面的例子来成为后面所提到的一个证据。那我把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我要放在神学的部分来谈信仰类比。好吧，我们这一堂到这里，有没有一些问题先提一下？
你刚才说那个已经解经不可以用后面来解释前面。
我的意思是说，譬如说我现在读创世纪，好，我在读创世纪读到一个信息。那我突然想，我用创世纪，我要用比创世纪之后的一个思想来解释创世纪，那在这里面会有危险。因为在创世纪的时代，那时候的神所启示的还没有达到摩西的时代，所以摩西时代的背景绝对不可能作为我解释创世纪的背景。但是当我把整卷书整本圣经读完了以后，我找到一个中心主题了，譬如说神的国度， 我来后面渐进式启示，看见一个更清楚的启示的时候，我可以从后面来解释前面。就是我们今天说，我们到礼拜堂聚会，我们说主日，但是你如果在创世纪里面，你跟他说主日，他们根本听不懂什么是主日 ，make no sense。他们只知道这是安息日，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要我们安息。什么是主日 ？They don't understand。
但是我们可以用后面的一些来解释前面的那个
应许。对，那后面解释前面的，我们会有一堂会提到这个信仰类比，怎么样来做这个信仰类比的工作。这个叫 analogy of faith。那这个整个过程最重要的是，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句法的分析啊。我想那个句法，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一起做 practice。那个是一个整个中心。还有没有问题？这一堂我想基本上是一些观念上的澄清，观念上的一些沟通，开始让我们有一点。
另外，我想提一个问题出来，就是我们这边所提到引经解经跟串字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把它分开来一下？就是引经解经来讲的话，就是说我的印象里面。并不是完全错，但是有危险性存在。但是危险性比较大的是用字来串字，是比较危险性最大的这样。我想是不是你刚刚所要说的？我们串字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必须在中文本里面串字不串意，就是以前那个我们师母跟我们说的，
对，
这样的危险性比较大。
对，即使是意识，如果你仔细去把这个句子撤开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意思也不一样。你在创世纪里面把创世纪的句子撤开来，那个字在那一段句子里面的意思，虽然是用同一个字，但是意思也不会一样。
就像那个林大亮牧师昨天晚上所说的，像那个很多字，
对，那个是跟上下文，昨天讲的那个是跟上下文这个有关，要注意上下文。那段圣经本来就是写给信徒的，不是写给非信徒的，那是最 immediate context。
我有问题，就是解经学没有包括的翻译学，就是说你要以 original 的圣经还是英文本或是说俄文本，事实上那个译本都有很大的出入。
对，事实上今天我们这个已经也是翻从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翻译，所以如果当然最好我们懂得希伯来文希腊文，这是最好的工具。那因为希伯来文希腊文有一些独特的文法，比如说在希伯来有一个 vowel， 一个连接词 vowel， 那你看到那个 vowel 出现之后，这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所以你很自然就把那个段落分开。但是我们仍旧从翻译上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即使没有这些原文的背景。那好比在希腊文，它的每一个字名词动词都会用它的词性来表示，这是一个女性的，这是一个就是可以明白到底是对谁讲的。所以好比说在一个最大的争论，女人不可讲道，就是那个争论。如果我们去看，但当然到今天还是有一些争论，但是如果去看它的 immediate context， 那里指的是，不是禁止女人讲道。我们等到那个 immediate context， 我们仔细来讲，好不好？主要就是，如果你能够懂原文，那你就明白那里指的。字尾是男生，不是指女生，所以是指着男生来一个 question mark 来指责男生说：“为什么你们不让他们说呢？”所以保罗是用一个问话的态度来说 ：“Why not? Let them do it。”那保罗用一个来指责的话语，是用文法的背后是男性的名词，是指男生们、弟兄们，所以是在指责弟兄，告诉说为什么不让他们做。所以这是一个 clue， 用紧接着上下文来解释。经文会有这个好处，但如果从我们翻译的英文跟中文看不出来，那这是一个缺陷。但是已经有帮助了，因为至少已经把我们翻译出来了，所以我们从这个翻译本身再来找它的真理。
是不是还是要跟原文对照，会对解经有帮助？
对，如果当然看原文一定对解经有帮助，但是虽然这是 secondary， 但是基本上，林牧师很喜欢用这个 NASB， 因为他参与在 NASB 的这个翻译中间，那是比较根据原文来翻译。那 NIV 是词藻很漂亮，那很通俗，但是也是已经接近 接近原文的翻译。那如果真正 technically 要看这个字在本身的研究哪一个正确 ，NLSB 比 NIV 要更接近原文。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恩主，谢谢你，你的话一撤开，就带着能力和生命。我们都是神话语的学生，愿你继续开启我们的心窍，借着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能够更认识神的真道。也感谢恩主，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愿意一起来学习明白主的话，你也这样子恩待我们，继续把以下的两堂三堂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手中，求主你保守。谢谢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